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14篇，智慧和启示的灵以及我们的心眼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智慧和启示的灵以及我们的心眼这两件事。第一大点，使徒的第一个祷告。第一终点，为那些对主有信、对众圣徒有爱的圣徒们。我们来看这些事，就来到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第一个祷告。他说，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中间对主耶稣的信，并对众圣徒的爱。保罗为圣徒们祷告，是因他们有对主的信和对众圣徒的爱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信和爱是十分重要的。向着主，我们必须有信；向着众圣徒，我们必须有爱。第二重点，为他们感谢。16节继续说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，在我的祷告中常提到你们。使徒总是记住圣徒的优点，并为他们感谢主。第三重点，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祷告。在保罗第一个祷告里，他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祷告。保罗在第三节说到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，把神与父摆在一起。但在这里，他却分开地提到他们，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。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，在成为肉体时成了人。他既是人，就与神的造物有关，因此创造者神是他的神。他成为肉体，把创造者神带到他所造的人里面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这名称，还是创造者神已经来到人里面。每当我们这样说到神，就还是神不再只是在他所造之人外面的创造者，乃是已经被带到人性里了。犹太人不知道宇宙的创造者已进到人里面，他们只相信耶和华神是创造者，拒绝承认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神。这个名称还是创造、成为肉体和救赎。神是创造者，但他也是耶稣基督的神。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神成了肉体。耶稣基督不仅是在创造里的神，也是在成为肉体和救赎里的神。我们说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乃是说我们是受造的，创造的神已进到人性里，并且我们已蒙了救赎。成为肉体指明我们有对神的享受，我们享受神，因为他已经进到人性里。在耶稣基督里，神性成了我们的享受。保罗在一章十七节里用了荣耀的父一词，荣耀是彰显出来的神，父这名称还是重生。因此荣耀的父是指重生人的神，借着许多儿子将他自己彰显出来。我们已经蒙了重生，也要在神荣耀的彰显里得着荣耀。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一个名称里，含释了五件重要的事：创造、成为肉体、救赎、重生和彰显。我们已经重生了，但在将来我们要得着荣耀并彰显神的荣耀。许多儿子的重生以及神的彰显，乃是神圣经纶的终极完成。在创造之前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任何东西存在。神没有生产，也没有彰显。然后神创造宇宙和其中的一切，借着他造物的功，他成为创造者。在创造之后，他取了成为肉体的步骤，借此进到他的造物，就是人里面。借着成为肉体，创造者和受造者成为一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他是神与人的连结。借着钉十字架、 主完成了救赎，结果我们这些堕落的受造者蒙了救赎，然后我们重生成为父神的众子，使我们可以彰显他。在我们得荣的那一日，神要从我们里面完全彰显出来，这样我们就要成为他的彰显。这一切重要的步骤，包括创造、成为肉体、救赎、重生和彰显，都含示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个名称里。保罗是向这样一位神圣的人位祷告，然而犹太人只向那是创造者的神祷告，却没有成为肉体、重生或彰显的观念。但我们基督徒有这一位在创造、成为肉体、救赎、重生和彰显里的神，我们所有的比犹太人多得太多了。第四终点，求启示。保罗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祷告，是求启示。十七节中启示的原文是揭开幔子的意思，因此启示就是揭开幔子。第二大点，智慧和启示的灵。第一终点，我们重生有神的灵内住的灵，要得着启示，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十七节里的灵必是我们重生有神的灵内住的灵，这样的灵是神所赐的，使我们有智慧和启示，认识他和他的经纶。事实上，本节的灵是调和的灵，就是有圣灵内住的重生之人的灵。然而这里所着重的不是圣灵，乃是我们重生的灵。第二终点，智慧是在我们的灵里领悟的能力，使我们能认识神的奥秘。保罗祷告，愿我们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。智慧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使我们能认识神的奥秘。启示是属于神的灵，借着揭开幔子，使我们看见异象。我们先有智慧领悟的能力，能认识属灵的事物，然后神的灵把属灵的事物启示给我们属灵的悟性。智慧和聪明不同，比聪明更深。一个人可能很聪明，却没有智慧。聪明是在我们的心思里，但智慧主要的是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所需要的是在灵里有智慧，而不是在心思上聪明。有些圣徒的难处乃在于他们心思聪明，而缺少灵里的智慧。1933年在上海有位弟兄的光景就像这样。他是一个能干的生意人，在赚钱的事上很聪明。他的生意是出售女士的帽子，特别是卖给英国妇女。有一天，一位阔太太对一顶帽子并不欣赏，因为她觉得这顶帽子的价钱太低了。这位弟兄就到店铺里面，把那顶帽子的缎带改了，并加了一倍的价钱。他把帽子拿出来，那妇人就高兴地买下。由此可见，这一位做商人的弟兄是何等聪明。虽然他做生意很聪明，但是他缺少智慧。当我们说到圣经时，他不能领悟。他的心思很活跃，灵却不敏锐。然而这位弟兄有心要主，经常参加召会的聚会，而且在一切关于主的事上都信任我们。他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说出聪明和智慧的不同。让我也给你们一个人虽不大聪明却有智慧的例子。1938年我到华北一处乡下访问，那里的人教育程度不高。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姊妹，虽然她没有受过教育，但是她对主的事很有智慧。每当你和她谈到主的事时，她都有灵里的智慧。说到做生意，这一位姊妹是一窍不通，但说到主的事，她比大部分圣徒都更有认识，因为她有灵里的智慧。第三终点，启示就是借着神的灵揭开幔子，使我们看见神奥秘的异象。智慧之后就是启示， 我们已经指出，启示的意思是揭示、揭开幔子。启示是属于神的灵，借着揭开幔子，使我们看见神奥秘的意象。比方你是学工程的，经过几年的学习，你学得了各种不同机器的知识，这种知识可以比作智慧。有一天你到工厂去，当门打开的一刹那，你就看到了所有的机器。门打开可以比作启示，因着你的智慧，就是你对这些机器的知识，你自然就了解这些机器。但是一个没有这些工程知识的人，虽然也看见了这些机器，却不了解这些机器，他有启示却缺少智慧。有些人可能有智慧，门却没有打开，有些人门是打开了却没有智慧。只有当我们兼有智慧和启示时，我们才能了解这些机器。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，我们需要智慧，也需要揭开幔子。当我们两者都具备时，我们就能了解属灵的事物。第四终点，充分地认识他。当我们有智慧和启示时，我们就能充分地认识神，我们对神就有完全的认识。第三大点，事实神意愿的奥秘。除了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之外，我们也必须对付我们的心眼。这里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件事乃是事实，就是神意愿的奥秘。在前面的例子里，工厂代表的是事实，照样神意愿的奥秘乃是我们必须看见的事实。第四大点，启示揭开幔子。虽然事实存在，但仍然必须有启示，就是揭开幔子。工厂存在是个事实，但是门必须向我们打开，这就是揭开幔子。第五大点，我们的心眼看见的属灵机能。我们也许有了事实，而且幔子已经揭开，但我们仍需要用眼睛看。我们也许有神意愿的奥秘，也有启示，但是我们仍需要眼睛，就是看见的属灵机能。我们这里所说的眼睛，当然是指属灵的眼睛，就是我们的心眼。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眼药，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我们需要眼药来恢复我们眼睛的视力。今天难处不在于事实，因为圣经满了事实。难处也不在于启示，不在于幔子的揭开。神对我们满有恩典，他的话不断向我们打开。主要的难处乃在于我们的眼睛。第一终点，敞开的灵和清洁的良心。为使眼睛能看见，我们需要敞开的灵和清洁的良心。不要关闭你的灵，要敞开你的灵。并且我们的良心必须不仅是蒙了基督救赎之宝血所洒，更借着我们的认罪和对付我们的罪、过犯、过失和错误而得着洁净。在我们的良心，就是在我们灵的主要部分里，我们必须是清洁的。我们的良心若受了蒙蔽，我们的灵就无法看见。第二终点，纯洁的心。我们也需要有纯洁的心。主的话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看见神。许多人看不见神，或得不着属灵事物的启示，乃是因为他们的心不纯洁。我们若要有纯洁的心，就必须对付我们整个心，也就是对付构成我们心的各部分。第一小点，清明的心思。我们要有纯洁的心，就需要有清明的心思。有些圣徒的心思相当纷乱，不能分辨任何事物。对他们来说，英文小写字母的 B 和 D 没有多少差别。当他们读圣经时，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好像是一样的。他们没有清明的心思。第二小点， 爱的情感。虽然我们的心思应当是冷的，越冷越好，但我们的情感却该是热的。我们要有能看见的眼睛，就需要爱的情感。我们的心思若是热的，就不清明了。我们的难处乃在于我们的心思和情感或者都是热的，或者都是冷的。姊妹们很容易热，弟兄们很容易冷，但我们都必须在心思里是冷的，在情感上是热的。第三小点，服从的意志。末了，纯洁的心需要有服从的意志。我们的意志若是服从的，就必定是柔软的。我从经历中学到，若是我们有纯洁的心，带着清明的心思、爱的情感、服从的意志，以及敞开的灵，带着清洁的良心，我们的眼睛就能看见。我们的灵必须是敞开的，我们的良心必须是没有亏欠的。此外，我们的心还必须有冷静而清明的心思，火热且挚爱的情感，以及柔软且服从的意志。有了这样的灵和心，我们的心眼就能看见。每当我们用眼药擦眼睛，眼药就开启我们的灵，洁净我们的良心，冷静我们热烈的心思，眺望我们冰冷的情感，降服我们顽梗的意志。当这一切都完备时，我们的眼睛就得了医治。得医治就是我们全人在这五方面都受了对付。我们若没有敞开的灵、清洁的良心、清明的心思、爱的情感和服从的意志，我们也许参加多次的特会和训练，但是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们也许学了道理，却可能看不见任何异象。第六大点，光，蒙神光照。我们可能有事实、启示和视力，但也许仍然看不见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光，所以我们也需要蒙神光照。除了事实、启示和视力之外，还需要光来到，我们才有异象。第七大点，异象，看见。异象是事实、启示、视力和光这四件事的总和。许多基督徒一再地读以弗所书，却没有看见什么。对他们而言，以弗所书是一卷封闭的书，他们没有里面的视力来看见这卷书白纸黑字之内的东西。有些人也许有视力，却没有光。我们凭经历能见证，以弗所书满了属灵的事实，这卷书启示神意愿的奥秘。当我们读这卷书时，我们的光景若是正常且合适的，幔子就会揭开，光要进来，我们就要看见神意愿的异象。如果神圣的光没有进来，我们就需要更多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光。最终光必定要照亮，我们就要看见包含在这卷书中的异象。我们已经指出，难处不在于事实或幔子的揭开，并且神是满了恩典，要赐给我们光。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，就是眼睛能看见。